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7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防疫备受批评，中南海边个负责？北韩无人机入侵领空，南北韩空中对峙六个钟头。东北药房免费发药，却发生不可理喻的一幕。大批中共老人离世，官媒报习近平母亲的消息。防火墙始作俑者方斌庆自爆染疫，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中国这次疫情的爆发远比大家预想的更快、更猛、更严峻，远远超过之前的任何一轮疫情，犹如海啸一般迅速席卷了大半个中国。视频人士袁斌总结这轮疫情的几大特点，包括传播速度快、呈海啸式爆炸增长、感染者普遍症状比较严重；三是染疫者出现大量去世病例；四是病逝身亡的人包括大量中共权贵。民间议论话，这个病株好似有眼睛，在全世界都比较温和，但是对中共的大本营北京看起来攻击得尤其猛烈。中共政府彻底躺平，不但国际质疑，中共党内外亦有人发声表达不满。视频人士岳山认为，目前处于中共政府层面的权力空窗期，疫情问题可能成为引发中南海内讧的导火线。他留意到，针对中共高层的由清零乱政到躺平怠政，中国学界已经有人突破中共的政治禁忌发声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圭24号罕见批评中共政府过度退位失位。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亦表示，防疫政策的转变绝不意味着所谓躺平，更不意味着政府无所作为。他暗示，从中央到基层党政机关、公共卫生机构、传媒，没认真负起责任来，先至发生了民众慌乱。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曲卫国更为大胆，他22号在微博责问，到底有关部门的决策是否经过论证呢？以及是否有人为此负责等。岳山说，按曲卫国的质问，如果要问责，其实就是挂住防疫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李克强、副组长王沪宁，还有中共国家卫健委等政府部门。可能是曲卫国这些质问在体制内外都引起共鸣，中共高层紧急派人出面维稳。而那些病逝的高级专家都是中共的党保，他们的家属肯定都对中央未做好准备就逆转放开防疫感到愤怒。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老人在世时，整个家族都能够得到庇荫，一旦去世之后，特权地位就会变化，他们单独不敢发声，但可能会串联和平地做些事，矛头指向中共高层。咁政府饱受批评，中南海边个嚟负责呢？日本媒体人中泽克尔近日认为，中共防疫出现混乱情况，是因为中央有两个指挥中心，李克强同李强同时控制。但岳山认为，中共领导层内部不存在两个指挥中心，李克强同李强都冇操作方向盘，中共是以党嚟领政。尽管习近平挂了十多个领导小组组长或委员会的主任、主席、总指挥之类的衔头，但有些小组习近平是不想去兼，比如扶贫小组和应对疫情工作小组。但过去三年，清零成为主要防疫工作，一直在习近平的直接控制之下，就是党媒所讲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李克强在防疫方面不敢说话，只能去抢救被清零破坏了的经济，但地方官员为了自保，一定要听习近平的说话，清零第一，保住官位。但岳山认为，造成烂摊子的背后，亦应该有江派的王沪宁、韩正等人在背后操弄，所以李克强自感窝囊，中国经济一直下滑。习近平的亲信李强实际上早已经进入直接接管国务院的阶段，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中在北京举行时，李强做总结讲话，李克强其实只是摆设， 他的部署已经无关重要，李强只会以习近平的部署为准。岳山说，迹象显示二十大之后，李克强在防疫方面比之前更加心灰意冷。不过在当局放弃动态清零之后，李克强在2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具体过问防疫，直指中共防疫政策突变，而医疗体系似乎毫无准备的乱象，可能是收到很多指向国务院的批评，不得不做回应，但最少显示他不愿意背负防疫乱政的黑锅。岳山分析，李克强属于中共的团派，在中共二十大上团派遭遇挫败，但在国内知识界和民间还有些声望，团派的李克强、汪洋和胡春华可能会利用明年两会分别卸任总理、政协主席和副总理之际做出最后一击，但在习近平一手抓紧权力的情况之下，团派的目标可能很低，主要是不想背负防疫乱政和经济搞烂的黑锅，而那些死去的党部级院士专家的家属们可能是呼应者。北韩多架无人机26号下午突然入侵南韩领空，南韩军方在广播警告之后派出战斗机攻击直升机，试图将他们击落。那是2017年北韩无人机入侵南韩领空之后，事隔五年再度发起的挑衅行动。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在26号指出，北韩当局上午10点25分起派出几架无人机侵犯南韩位于京畿道金浦市、波州市、仁川市江华岛一带的领空，其中的一架甚至还飞越首都首尔上空同一带。南韩军方通过军事机械和肉眼侦测，北韩的无人机它的大细和2014年在南韩发现的北韩无人机类似，在这些无人机越过京畿道金浦市前线的军事分界线 MDL 之后，南韩将它识别为北韩无人机，几次实施广播予以警告之后，南韩军方出动战机和攻击直升机开火警告，并试图实施击落任务，双方在空中对此持续了6个钟头，其中甚至有几架无人机深入到南韩一般的民宅和村落。南韩航空公司应军方要求，一度下令暂停仁川国际机场和金浦国际机场的飞机起飞，大约1个钟头后解除，导致部分班机延误。韩联社报道，北韩曾经有几次派遣无人机侵犯南韩领空的记录，最新的一次是2017年6月北韩无人机在南韩江原道轮堤郡山区被发现，当时无人机不仅越过军事分界线，甚至还潜入到位于庆尚北道星洲郡，如入无人之境，拍摄驻韩美军的萨德系统基地，整个飞行时间约5小时30分钟，飞行距离是490公里。拍摄完萨德基地之后想返回北韩，但最后因引擎异常而坠落。这次北韩的无人机并非直接南下，而是有时掉头，有时左右移动，在南韩侦察设备上一下子出现，一下子消失。南韩空军和这些无人机的空中对此持续了6个钟头。大陆疫情肆虐，出现了一些民众互相帮助的场面，但亦发生了不少令人深思的事情。由于民众大面积感染，很多人买不到退烧药，因此不少好心的药店老板做了免费送药的善行。黑龙江牡丹江市一个药店老板亦加入了行列，想帮附近的居民一解燃眉之急。他每日上午10点到11点免费分发退烧药给大家，连续派药3日。这样的一件善事没见到媒体报道一下，亦没见到哪个拿了药的人发个短片感谢一下。到21号，老板正在派药，却突然有人冲过来抢走了一大批要派发的退烧药，然后逃走。最令老板欲哭无泪的是，排队拿药的人竟然一个个无动于衷地围观， 当药被抢的时候，没一个人出手阻止。不仅如此，他们还理所当然地继续要求老板派药。老板悲愤难抑，用半哭的腔调说，我拿什么给你们？拿条命给你们啊？有媒体说，老板心寒的不是药被抢走了，而是袖手旁观等着拿药的人。为什么老板行善却有人抢药呢？为什么抢药事件发生时，在场的人却这么安静呢？有时评人士表示，在红色中国正气好少，邪气凶猛，中共不鼓励甚至打击见义勇为，例如著名的彭宇案，毁灭人的信仰，例如镇压家庭教会、藏传佛教和法轮功等，严酷迫害做好人的法轮功修炼者，江泽民甚至开创活摘信仰者的器官，这一切令中国社会黑白颠倒，好人被看成是傻仔，是没用的人，是应该被欺负的人。按照中国传统医学的讲法，免疫力一词本源于千年之久的中医话语，免疫即免除瘟疫之意，而免疫力的这个力则是中医的正气。正气相对于邪气而言，中医理论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出自于《黄帝内经》。一个人培养好了正气，亦就有了免除瘟疫的邪气的那个免疫力，亦就是讲邪之所臭，其气必虚，引用自《黄帝内经》。一个人正气虚弱，邪气就会乘虚而入，染上瘟疫等病。中国各地疫情大爆发，大批中共老人病亡。日前网络热传习近平的母亲齐心病故，随后中共官媒报道了广东高层探望齐心的消息，而此针对传闻进行辟谣。据南方日报报道，12月24号到25号，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省长王伟忠等省领导先后以不同形式探望老同志。在一连串的探望名单中，包括了习近平的母亲齐心。96岁的齐心是中共元老习仲勋的妻子。据报，习仲勋退休之后和妻子齐心在广东深圳定居。香港媒体《星岛日报》报道，这次获慰问的15名中共元老都是政部级干部，例如曾任广东省长的朱森林、卢瑞华、黄华华、朱小丹，齐心亦是其中的一个。近日外界流传的消息称，习近平的母亲病逝，当局准备将他的遗体运到陕西和习仲勋合葬。如此看来，这次中共官媒报道有关齐心的消息似乎针对谣传辟谣。但近期确实有大批中共官员、专家和各界名人密集病亡，但官媒都没有公布死因。中共工程院资深院士张金哲24号去世。中共四日内损失最少10名两院院士，包括中科院和工程院。工程院院士方斌庆是中共网络审查体系防火长城 GFW 的首要设计师，他自己25号表示已经染疫，心脏快跳，身体发软。方斌庆认为这种病对心脏病患者是致命的打击。他提到他的一个博士生最近就因为心脏病而失去了生命迹象，不知道新冠病毒在里面起了什么作用，但他从外界没得到多少安慰。中共公安部1997年底开始构建防火墙，方斌庆是防火墙关键部门的首要设计师。他的官方在线简历亦显示了他主持建设了国家网络安全监控平台等多个相关系统。很多网民在微博上评论说，病毒加油，祝病毒早日战胜方校长。十多年前吧，方老师亦是患病了，然后底下一片愿病魔早日战胜的祝愿。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